各位大家好。中国古时候的治病方法有很多，例如针灸、按摩，还有中医药，就是用药物来治病。那么用药物治病呢，必须知道这个病的病理、病机，然后呢，可以根据这个病理而下一个处方的法则，之后再处一个药方。那么要处药方，必须要懂得药物。那么古时候用药物有很多的书籍可以作为参考，例如比较早期的有《神农本草经》，比较晚期一点，有很多的本草书出土。那么到了明朝，有一本书称之为《本草纲目》，这是集明朝以前的大成，不但是药物，而且连中国民间的草药都收集在里头，是一部集大本的书籍，明朝李时珍所作。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太大，后来呢，到了比较晚一点，有一位叫做汪昂的，汪昂集了一部《本草备药》。《本草备药》里头的药物有草药，有灌木类，有乔木类，还有像动物类的药，并且还有矿物或水等等。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一提《本草备药》里头的矿物类药物。矿物类入药，而矿物类呢，又要分有金属的，有石头类都有，还有各种化合物，像金属的化合物等等很多种。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贵重的金属，叫做金，黄金。金呢，在《本草备药》里头记载，他说是心平有毒，心是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呢有酸苦甘辛咸，其中有一个辛，辛就是有点辣的意思，辛平平就是它的气或者它的性，就是它的性质是平的，这都是辛平有毒，就是说金是有毒的。可是有的人说金黄金有毒，那是因为吃黄金的黄金屑，就是把黄金啊把它磨成金粉，这样吃进去是有毒的。过去曾经也有人吞了黄金到胃里面以后，因为黄金非常的重，它的比重是很大的，结果呢它会造成胃穿孔，以至于会死。所以说金有毒，所以这个《本草备药》里面说有毒，说生金屑，服之杀人啊，生的金屑，要是吃下去的话，人会死。可是汪昂又这样解释，他说金性至刚重坠，就是金啊，它的性质呢是很刚强的，很重的，一定往下坠的啊，与血肉之体不相宜，跟我们的这个血肉的这个，比如胃啊、肠啊，它是不能够互相融合的。故服之致死，所以会吃的会死。性啊，非其性有毒也。他说不是因为它的性质有毒，只是说因为它重罪呢，结果跟我们的血肉之气碰在一起以后，它会因为太重而把这个血肉，把这个肉体呢就给这个穿孔了，以至于所谓的有毒，实际上它不是它的性质有毒。所以汪昂他说，他观察到的情况，他说人被金银浊者，人啊被金子啦、银子啦，假如说把它给烧了啊，烧金烧银，结果呢这个金银碰到皮肤，以至于把皮肤这个浊到了的话呢，这个皮肤不会溃烂，不会溃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会生脓痤疮，所以他说无毒可知矣。他说这就可见的 无毒，也就是古人他认为的毒，就是说会生脓会什么的，也就是说现代人所说的会有例如金色葡萄球菌啊，或者链球菌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的感染，以至于发脓发疮的这种才称之为有毒。古人呢，看到这个就说无毒可知，说是没有毒的。那么这个黄金啊，它的功能能干什么呢？他说，因为金可以克木啊，中医的这个基础就是中国的道家的学说。中国道家学说他认为木火土金水，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它有相克的关系，就是木能克土，土能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而金能克木。所以他说金制木重正确，他说能够制住木，所以呢害怕这种东西也是木，所以呢他说这个黄金能够镇住这个害怕这种东西，所以他说故镇心肝安魂魄，可以把心肝的这个太过的强的火，也就是紧张害怕烦恼等等，它可以镇住，并且能够安魂安魄。那么我们古人啊用它来治疗什么东西呢？例如金涎风热等等肝胆之病。我们中医古时候认为发金发涎，金涎涎就是癫痫，好，就是会抽筋啊，吐白沫等等这种状况，那么这就称之为金涎。那么这样子的病呢都是属于肝胆，所以可以用金来把它给克制住。古时候啊曾经有这样的处方，例如有一个处方叫红血，还有一个处方叫做紫血。红血紫血都是凉的药物，它们都可以拿来治疗因为热或者因为害怕以至于产生的那种惊痫，或者说睡不着觉等等的状况，那么可以用红血紫血。而红血紫血这种药物呢，它里头就有主金银，把黄金把银子啊，黄金白银把那个煮成汁，煮了汁以后然后掺到药里面去治疗这个病。而这个大家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黄金啊白银啊用水煮是煮不出东西来的。可是在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古人就讲假其气耳，就是用这个黄金白银它里头的气来治疗人的病。因为这个气呢是重症的，所以它可以借这个气来把这个往上提的这种精神神经的意志给压制下来，所以它能够安魂魄。在过去在网站上面，例如证券网曾经有人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他说黄金煮水，喝那个水可以止小儿夜啼。假如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证券网读一读这篇文章。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背痛感觉变得很舒服，
瞪着眼睛似的给你消消夜，暴力提神，我终于感受到了有国不能待，有家不能归，爸爸在哪里，我要爸爸。
接下来 我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矿物药，铜。铜大家都知道，这铜啊是一种很容易氧化的东西，它氧化了以后呢，在化学性上就变了，变成为氧化铜，而是绿色的。那么所以有一种药物就是叫做铜绿，铜绿啊就是用醋啊，用醋放在铜上面，这个铜呢立刻就被醋啊接触了以后就立刻就氧化了，氧化以后就会变成绿，那么变成铜绿，铜绿呢就是氧化铜，把它给刮下来来使用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有一点点毒，它是酸的，是性是平的啊，有酸味平的，它可以治疗吐风痰和金疮，它可以把这个风痰给吐出来，而且呢可以治疗金疮，金疮就是我们割破了或者是伤到了啊，这种还可以止血，可以杀虫，并且用这样子的治金疮杀虫这等等的这种性呢，就可以用来治疗风烂泪眼，就是说这个眼睛啊附近生，例如竖立肿啦、啊，或者是带状疱疹啦之类的这种东西，那么叫做风烂眼，然后呢又流泪的这种，它都可以治。另外还有疮，例如恶疮、肝疮，肝疮就是什么呢？肝疮就是烂了以后也不容易合口的啊。例如有一种疮叫做下肝，是一种性病。那么这都是在那个黏膜上面生那种很不好合口的一种溃疡疮，那这种叫肝疮。那么铜绿呢也可以治疗这一类的东西，还有它能够用来治疗妇人，就是女孩子的血气心痛，由于血由于气而造成的心痛。再来看看自然铜，自然铜呢就是铜啊，原来的这种铜，这个铜呢它的性味就不毒了，它是辛平啊，是辣的，是平性的。那么它呢可以拿来治疗折伤，就是说骨头断了等等的啊，折伤，而且呢可以续筋骨，就是筋骨啊断了，它筋就是比较大的大块的肌肉以及肌腱等等啊，就断伤了，那么它可以帮你接续起来，还可以散瘀止痛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作用。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怎么样呢？他说主要的是折伤的地方，或者说断伤的这个筋等等地方呢，一定有死血来瘀滞在经络里面。但是呢我们用了铜啊这个东西来治疗，并且必须还要佐以养血补气和温筋的药物，也就是说不那么简单的只用一个铜，可是呢我们还得再配合了养血的方法，配合了补气的方法，配合了温筋的这种药物，这样才可以治疗。而这个自然铜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呢？它是这样子的，火断醋脆七次，就用火把它烧了以后整个放在醋里面，这样子脆一下子，这脆完了以后呢再去断，再去脆，再去拌，再去脆，就这样子脆七次，然后把这个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在醋里面脆断了的这种东西呢，把它给磨成粉研细啊，把它研成细粉，然后再用甘草水啊，用甘草水来飞过。这个飞是什么呢？飞就是一种制药的一个方法，就把这个药啊放在这个甘草水里面去磨，一直磨磨磨磨到了啊，磨到了。它的药呢，它有比较轻浮的会浮上来，比较重症的会沉下去。那么等到水飞了以后，得到的上面的这种东西呢是最细的，就拿这个东西来使用，所谓的断啊，这个火断醋脆，断了七次以后啊，断了七次以后，这个东西才可以拿来使用，因为他说。铜非断不可用，就是说假如不断过的话，这个铜是不能用的，因为它也是有点毒性的， 所谓火毒、金毒相善的话呢，那么再加上一些药物，例如香的药物，那么热毒就向内攻，虽然能够接骨，可是呢也会有造散之祸，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使用。
中国文化的精髓，让胡乃文中医师带您精微中医的奥妙。
古人啊，用药物跟食物怎么样弄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吃了没完，这个病就好了。
打通您的思路，解开您心中的疑惑，
排出来就不长。
古老的文化，拓展您新的视野，请听胡医师为您娓娓道来。认识中医，就在新唐人电视。
好，讲完了铜，我们再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铅。铅也是在中国古时候的道家非常重视的一种药物。那么古时候的修道炼丹的人都很喜欢使用铅。我们来看看铅它的性味是什么样子。它是甘寒，甘就是甜的，寒就是它的性质，比较寒一点，属肾，它是属于啊能够入肾，因为它是黑色的，是肾，肾家用药。那么这个东西呢是肾的用药，所以它是丙壬癸之气。壬癸都是水，一个是壬是阳水，癸是阴水，阳水是膀胱，阴水就是肾啊。丙壬癸之气，然后呢它是水中之精，它是水的金丹之母，八十之祖，所以呢丹灶家常常使用它来补肾啊、炼丹啊之用。那么偏它主要的作用还可以安神解毒，醉痰杀虫，它可以安神，可以解毒，可以把这个痰呢往下醉下去，因为痰呢有的时候老往上涌，那么这个东西可以下啊，还可以杀虫，并且它还有个乌须，就是头发白啊，它都可以用。怎么用呢？古人他说把这个铅拿来做成梳子，拿那个梳子来梳头，这样子这个头发啊，或者是这个胡子，它也可以拿来梳胡子乌须，那么这样子就可以用它来把这个头发啦，还有这个胡须啊都可以变黑，并且还能够明目。因为它能够消痰，能够醉痰，而且因为重，所以能够去却，就是会使人不会害怕，而且它还能够消积杀虫，能够杀虫子，因为它有毒，所以能够杀虫。外用，假如说拿到在外头用的话，可以解热拔毒啊，可以把这个毒啊都给拔出来，去瘀长肉，熬膏必用之药，所以在熬膏的时候常常使用。那么我们在中医学上常常使用，尤其在伤科学上最常使用的一种熬膏叫铅丹或者铅熬膏。那么那个膏呢，就是用来例如说吊脓拔毒或者是续筋骨都要使用到。那么铅呢，它有几种演化物，其中有一种叫做就是化合物，其中有一种叫铅丹，铅丹又叫做黄丹，就是铅，然后呢这个黑色的铅加一点硝黄啊，就是加一点硝黄盐矾啊，硝黄盐矾等等把它炼成的，这个就叫做铅丹，其实讲就是氧化了的这种铅。然后呢把这个铅丹呢把它给做好了以后，然后用水来漂，漂过了以后呢再用微火，用小火把它炒一炒，炒成紫色，然后放在地上 摊一摊啊、摊在地上，让它去火毒，因为在放在地上呢，就能它就会变凉，可以把这个火毒给消掉。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铅粉，铅粉又叫做糊粉，又叫做洗粉啊。那么这种就是铅粉，我们常常也使它也使用铅粉来代替所谓的铅丹来熬膏。那么可是呢，这种铅粉拿来熬膏不如铅丹拿来熬膏，因为铅粉呢熬膏的话，因为它没有经过盐矾来断过，所以啊它只能够入气分而不能入血分，也就是它不能够治血分的毛病。再来跟大家讲一个药这个矿物药叫做铁，今天讲的都是金属药啊。这个铁呢，它是一种非常要注意的东西，它是所有的药，所有的中药几乎都怕铁啊，几乎都怕铁。那么这个铁呀，它是诸药多忌之，大部分的药都怕它。那么这个东西它是心平的，是重肺，正心平肝，心啊肝啊都可以被压下来，因此呢它可以使人的害怕可以消除。那这个铁呢，它有好几种形式可以用，一种叫铁络，一种叫铁筋，一种叫铁锈，一种叫铁滑。铁络就是在断的时候啊打在砧板上掉出来的那个叫铁络，然后呢像这个铁像灰尘一样会飞起来的叫铁筋，还有呢在器物上面生锈啊生衣的，就生个黄色咖啡色衣的那种叫做铁锈，还有呢用盐醋把它给这个浸出来的那个叫做铁滑。而这个铁络呢，曾经在内经里头有一个方子叫铁络饮，叫生铁络饮，可以治癫痫啊，是可以治发狂之类的毛病。今天讲这里，谢谢。
各位大家好，医师你好。对，今天想请问您啊，是有一位杨太太，她说她剖腹生产的时候有打麻药，后来呢就常常感到她背部酸痛哦，尤其像气候在变化的时候就更加严重，那每次都要找人推拿，她想请问一下胡医师，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她可以自我治疗这种背痛呢？
其实这种痛哦，用推拿等等没有呢，没什么效果，主要它是打针那以后造成的那里的软组织损伤以及神经的一些损伤才会这样痛，所以推拿按摩效果都不高，只有让那里的软组织真的恢复，不损伤恢复，就这个方法是最好。那事实上用针灸的原理就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啊，这种都不是背，都是腰这个地方。为什么？都是打在那个腰椎啊的神经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马尾的组织啊，就从那个地方推药进去，而且那个针就是非常粗的，所以呢会容易把那个地方的软组织给损伤到。那么针灸呢可以这样子，就是说有一个穴道啊，在这个曲池穴下头大约两寸就是我们这个手指头差不多三个指头指腹的地方，那么我们把手呢手心向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压按，这个穴就是叫做手三里穴。那么这个手三里附近有一个穴，当腰痛的时候啊压得非常的痛，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做扭伤穴，就是扭到腰啦等等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穴，这样一压，而且压的时候非常疼痛，等到压这里疼痛的时候，这个地方腰这里稍微扭一下动一动就会好，那这个地方压到以后不痛了，这个地方就好了。它主要的是因为可能经过也是通过一种叫做迷走神经的一个功能啊，使得这个附近的那个迷走神经分泌乙烯胆素，以至于使这个地方的这个小血管微血管就扩张，微血管小血管一扩张了的时候呢，血流就速度快了，血流一快了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里头的这个不好的物质就带走了，并且把好的例如氧气啦养分呢就带进来，使这里的肌肉复原比较快。
这样子啊，那蛮简单的。
蛮简单的，就是手心对着自己的胸口啊，
嗯、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压按，在压按到痛的点，那就对了。
嗯、
来，这个是西交缝里的
时候。对，还有胡医师哈，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哈、嗯，像现在的人常常就是动不动就剖腹，
啊，用手术剖腹。
对
呀、
啊，然后什么胎位不正，所以要剖腹或干嘛？那我不知道中医以前古时候怎么治疗这一方面。
古时候其实不需要剖腹，它有药物可以治疗，例如。以前啊，只要是要生产之前，都得准备几样药。
嗯，
一个呢叫做，就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叫它叫做十三味或者叫十三太保的那个安胎饮。
哦、
嗯，安胎饮古时候不叫安胎饮，叫做导产无忧方。
嗯，
那个方子呢，它吃了以后可以使得，他说啊，说是可以让可以叫做素胎，可以使胎变瘦，然后呢就可以生出来。这是第一个方要准备的，第二个方呢就是开骨散，开骨散就是佛手散，一个当归川穹啊、哦、两个东西，然后呢再加上龟板，再加上土法乱法，所以乱法就是说这个土法掉下来的那种头发收集起来，那个叫乱法，把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称之为开骨散，可以使就是假如把它煮来喝的话呢，可以使子宫啊。从上往下收缩，可以使得子宫颈那个地方呢打开，并且会有大量的分泌物，所以呢这个时候小孩子就很容易就被推出来了。这样他要准备这几样东西，然后生产完了还要准备一样东西，叫做生化汤，可以化除子宫里头的淤血。就以前只要要生产，就准备好这几个方子摆在家里。好，那么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导产无忧方呢，是吃了以后，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在生产前啊，生产前三个月四个月开始啊，每隔一段时间吃一点，然后到了快生产的时候每天吃一点，到时候啊要生产非常快，一般来说初产妇大概她从阵痛到生产大约是13小时，假如用这个的话呢，就用这个药方的话，就是刚才讲的量子的服用法，到最后可以在2-3个小时就生，所以阵痛的时间很短，就不会很痛，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剖腹了。
哇，好好哦，我们老祖宗真聪明哎。
是的，除了这以外，还有用针灸，例如合谷啊、三阴交，这个在催产也有相当大的效果，也不会痛，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孕妇不能随便按这两个穴啊。就是在要生产的时候用
哦，还是要经过中医师的那个哈
指导。
对对，好，谢谢胡医师，
谢谢
谢谢。